对了，这个2005年春季展望春季系列演讲，物理光耀世界纪念1905年物理奇迹年的100周年，这个活动已经举行了好久了哈。
哦，对，
六场
都结束，只剩两场了。
对，上个礼拜五，跟每个礼拜五晚上一样，7点到9点在台大应力所的国际会议厅举行。是上一周是吴俊辉教授。
台大物理系的吴俊辉教授，年轻的教授啊，他是做宇宙学的。宇宙学这个领域呢，在10几20年前还是被人家当笑话来说的。
那怎么讲？
因为非常的不精确啊。
啊，
我还记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讲到宇宙年龄，就是150亿年加减50亿年，非常的误差。但现在呢，在过去十几年里面，经过各种各样的高精密度的观测啊，让宇宙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精密的科学。是不再被当笑话讲了。
嗯，
我们现在对宇宙年龄的了解大概就是137亿年到140亿年这样左右，
是
误差大概5%左右啊。然后对宇宙的大小年龄都已经有估计了。所以上礼拜五的吴俊辉教授演讲呢，他从一个轻松的角度出发，花了好多精神去做那个演讲用的 PowerPoint 档案，都是漫画
啊。
然后这个漫画里面是爱因斯坦，一开始第一个，我在那边还在好端端介绍他的时候，他们从一上了荧幕，我还在介绍说这个年轻的学者啊，研究做得很好，观众就开始大笑。
嗯，
我回头一看，荧幕上就是一个超人，爱因斯坦的头，前面不是 S 是 E， 爱因斯坦。就他花了很多功夫把这个做的老少咸宜的一个 PowerPoint 档案。
嗯，
但他一开始讲的是什么？很好玩，他放说这个现在啊，爱因斯坦之后，大家公认一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是 Stephen Hawking， 霍金。然后呢，他照了一张照片，1996年圣诞节的晚上，霍金就坐在中间轮椅上面，旁边是一个照顾他的一个女的护士哈。右边这个人呢，脸部被马赛克涂掉了。我还想说这是什么不堪入目的镜头，没想到下一张打上来就是他自己，吴俊辉教授。他说 Hawking 请他去参加他们的耶诞晚会吃耶诞大餐以后呢，有一个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知道吴俊辉会看手相，一补星象，还能来两下子帮他看手相。我说，我后来问问题，我就说你帮他看手相你说什么，说他声带会出问题。哦，他讲了好多，他说 Stephen Hawking 其实很聪明的，你跟他讲什么手相面相上的东西啊，他马上就会把他的附近的护士啊管家找来，一个一个比对，看你讲他的特征在那些人身上会不会发现同样的特征。哦， Stephen Hawking 问他第一个问题，我会出名吗？而且很有意思啊。吴俊辉教授，当然这是他的一些有趣的轶事了。那之后针对这个爱因斯坦在宇宙学上面的建树做了很多的介绍。那这个礼拜五是郑天佐院士的纳米科技。
它是叫 Frontier， 是前沿纳米科技。
对，前沿纳米科技就是很尖端的。
小就是美。
因为小就是美，那在做宇宙学的人眼里恐怕就不是这样子。
我很有个问题啊，这个最近也有纳米水，那里面就是发霉的水啊，纳米什么科技的这个空气清净机，纳米什么纳米的，这个他郑院士会告诉我们到底这些东西有可信的吗？还是说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最好不要去相信？
在过去2年的展望系列演讲里面，有一些是跟生活科技有关系的
啊。
那个时候那些讲员呢，我发现讲话非常的小心，以免被告。因为
你
在以免被告，因为你如果在这边讲，比如我们有讲那个食品声音科技，讲食品上面你放的那个 DNA 改良的机改的食品，你在那边讲一句话，这传出去那影响就是很深远的
啊。
所以
就是厂商会认为你妨碍他的商机，是吧？
对呀、然后纳米这今天已经到了很腐烂的地步了。就像什么，就像当年讲说一块牛肉
是，
如果它有一个法国名字就很贵。
真的、
对呀、今天任何东西你加上纳米两个字，
对，就像我们小时候啊，任何东西只要加上原子，
对，
原子弹啊，那原子裤、原子袜、原子笔、原子什么什么什么，
对，它到底怎么来的？跟原子什么关系啊？
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想要 B I C 的原子笔，上面还有一个原子的那个，是吧？
长相
就是它的 logo 就是那个，这个就是大家一起不用脑筋，但是运用印象啊，所制造出来的一个共同生活于其间的神话。 是吧？前有原子，后有纳米，
啊哈，
而且都是往越小的地方钻呢、啊，你不觉得吗？
对对对，这其实是有一句话叫是自找的，
啊哈。
不过我想啊，除了这个演讲之外呢，礼拜五的郑天佐院士的演讲已经是第七场了，
嗯哼，
到六月三号第八场就结束。第八场是陈建德院士，
是
顺便讲一下，陈建德院士呢是，台湾这个国家同步辐射中心的主任，
嗯哼，
他跟陈建仁是兄弟
哦，
卫生署长陈建仁是他哥哥，兄弟党都是中研院的院士，
嗯哼，
一个做物理，也是都是做一个做医药的，生命科学研究，一个做物理的，都非常好。那陈建德院士呢，在最后一场会跟大家讲台湾未来的光子源，他要做这个新的光子源，新的这个高的能量的东西，叫台湾的神灯。
嗯哼。
但是我听讲，他其实也帮李斯登教授哈、啊、一块合作，做一些能够侦测到不一样的世界的东西，所以那也很好玩。
啊、嗯、哈。
所以这往后的两场，也是越来越精彩。
你的意思就是陈建德院士可能会跟我们提到一些，灵异的东西吗？
我会希望，因为我听了好多关于他过去讲跟他现在做的研究哈、
啊，
因为我觉得科学本身就是没有禁忌可言的，
嗯哼，
所以呢，如果能够谈当然很好，但是我想多半反正还是以这个科学跟同步辐射为主了，
就是我们不能期待我们会看到贞子。好，
光子不是
要看到光子，不能看到贞子。
对，不过我想顺便也提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物理探索物理博览会的进度啊。
啊，
我们招募了解说人员，结果你知道吗？有远从宜兰的、基隆的、桃园的，
你讲的都是我们播放范围之内的。
哎，真的、啊，
嗯哼，
到这个台北来受训的
是
老师。国小、国中、高中的老师呢，还有大学的高年级的学生。
嗯，
原来我们是争跟物理相关科系的啊。从七月一号开始探索物理博览会呢，就能够担任展示跟解说的人员的。
嗯，
后来发现这些展示解说其实好玩到你不太需要物理的背景的
哦。
我今天带的一些小玩意儿只是纪念品，但是真正大这些东西呢，在过去第一个礼拜开始上课，大家已经玩得挺高兴的了。
嗯，
然后我们现在陆续有些展品从国外到啊，国内做好了的，昨天到了一个在我们实验室里头，
是
一个圆圆的球，就像东方明珠，
嗯，
一个小小的塔，在高一米左右，上面一个圆球，接上电以后呢，它叫 Vanagraph 静电产生器，
是
可以达到35万伏，
嗯哼，
你手不要碰它，离近大概50公分，啪一声，那个静电打在手上挺疼的，
哦，
你如果手摸在它，然后再启动的话，你就是怒发冲冠，整个都起来、嗯，你就变成它的一部分了，
是，
所以好玩的东西很多，
会不会有其他的反应？比如我身上还有其他部分也会轰就怒发冲啊，
试试试试。
哎呦，和好久不见了，怒发冲起来了。好吧，接下来我们哎有个题目，
对，
有个题目是美国可能会部署太空武器，这个就5月19号礼拜四，上礼拜四的新闻。
嗯，
那好像这个新闻挺大啊，在我们这边不光是科学新闻，国际新闻版的头条来处理，来谈一谈这个美国可能要部署太空武器的对象和所运用的科技。
对，上礼拜讲的这个新闻，其实看到美国可能部署太空武器，我就有两个反应。
嗯，
第一个反应呢是说迟早的事。
嗯哼。
第二个反应呢，总会有人不高兴。
是
其他的国家，你想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啊，
对了，
你这有个东西每天经过你头上十几次，
嗯哼，
它上面有个东西就瞄准你，
嗯哼，
台湾跟大陆就弄几个飞弹就已经嚷嚷那个样子了啊，
对，
如果每天你知道低轨道的卫星啊30分钟绕地球一次，
嗯哼，
哈勃望远镜也是这个样子啊，哈勃望远镜因为11.5吨重的不得了，太空梭也本身也很重，
嗯哼，
重的背重的根本就飞不高，就摆在570公里的高度，所以低轨道的卫星大概在600公里的高度，
嗯，
绕地球一圈呢，30分钟。
是，
那一天绕十几二十圈怎么样绕的话，你会发现呢，它如果轨道调整的好的话，它想经过哪里就经过哪里。
嗯哼，
那
而且不只是看到你，它可以瞄准你。
对，看到而且瞄准。而且可以准确到至少在1-2公尺的范围之内。
嗯哼，
你知道我以前听过一个消息，我们在受太空计划室训练的时候，10年多以前了，到美国去受训，发觉怎么样？美国跟苏俄都发展出来这种1公尺、2公尺以内的精密度的这种照相机，
嗯，
他们两个签了个条约，禁止其他国家发展类似的。
这个太贱了啊！哎，不过等一下，如果1-2公尺之内的这个准确度，也就还是有可能他想要打你就打到我。我们两个现在的距离来看，
靠太近了，是不是？
是不是？
对对对，
啊、
是。
我们跟青盛讲一下，青盛，我们录音间以后换大一点。孙卫星当目标的机会很大，
我还以为说是因为你误伤到我的。
好，那么这种部署太空武器，它总有一些比如说针对性吧。目前看起来好像跟中国有关系。
他有这样，他不是这么说吗？他说中国如果也部署了这一个全天候的死亡之星，哎，这个名字取得又非常黑色幽默啊！天上的星星，但它代表的是 Star of Death， 那是比伯利恒之星，它是死亡之星。但是针对谁我不知道。可是他现在有几种做法，一种是说上面就带炸药，带了炸药了以后呢，因为你想想看，40-45分钟绕地球一圈的。它随时要朝哪个方向丢就可以朝哪个方向丢。那另外是一个超高速的一个什么金箍棒，拿这么一个棒子，这个棒子也不长，可是呢重100公斤，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100多英里，100多英里将近200公里，每分钟你乘上60的话将近是多少，1万多公里，时速是10000公里的速度打下去，
是，
这是很不得了，让我想到以前我们在装甲部队服役的时候，那种专门破坏战车的高速穿甲弹，那就是靠动能，
是，
高速打过来，
它不需要有什么火药，
也就是快，它快就能在你那个战车上面打个洞，那个东西很可怕，是为什么？因为它发射的时候那个声音特别大，因为你要给它很大的动能。所以自己都会受不了。那第三种就是镭射，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是镭射武器。
是，
镭射武器呢，可以把这个光束投射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点。然后呢，可以把东西烧焦。
然后每30分钟烧你一次。这个很惨的。
对呀、啊。
这个等于是要确立了美国永久独霸地球的一个野心呢。
不知道，我总觉得人会合理化自己任何行为。如果美国人认为他自己是和平正义的化身的话，所作所为都是公平，是 justice， 是去实现真理的话，那就无话可说了。他要这么样想吧，他就觉得他任何行为对别人都不是威胁。
可是这样的国家，只要平均500年出一个希特勒，人类大概很快的在5000年之内就要灭亡了，对不对？
对啊，不过我想，反正大家看嘛，看咱们运气如何了。既然要部署，这不是第一件事情了。可是你知道部署太空武器啊，我们常常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者失之东隅收之失之什么东隅
收之桑榆啊。
在1970年代的时候，6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美国跟苏俄冷战方酣的时候，美国的国防部长就说了，说苏俄跟我们签了核子禁止条约，他不在地上试，他说不定这个邪恶帝国啊会跑到太空深处去试验核爆。所以还说服了美国政府，发射了5颗叫做 Vela 船帆系列的那卫星啊，专门针对外太空侦测来的高能辐射，结果没有侦测到核子试爆，反而侦测到了什么 Gamma Ray Burst， 伽马射线爆，
是，
这是今天天文学高能研究课题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这倒有趣。
好，你可以说他没有达成他原来的目的，或者是没有预期的找到他自己本来想要设定的敌人，但是他对科学有贡献。
对，
你认为这样的这个报酬 reward 值得期待吗？
不是 justified，
我觉得好恐怖、
啊。就万一他搞错了怎么办？是不是？
对，或者他就先发展出来了金箍棒，打我们每30分钟打我们几棒子，之后他发现了什么东西我们都不知道。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吓人了你。东边缘郑卫星在现场，我们今天有好多题目，就刚才讲的是美国可能会部署太空武器，以及展望夏季系列的这个演讲，还有1999年失踪的火星极地登陆者号找到了。
哎，对，这个挺有趣的，因为现在美国跟欧洲在火星旁边有好几艘太空船，那这个轨道上的绕，那反正有事无事就朝地面拍照，当然的目的就是朝地面拍照。
是，
结果呢就找到了99年失踪的一个太空船，撞毁了。那个年，那个年头真大。是怎么样的？那1999年的下半年是美国太空总署非常惨淡的一年。
是，
97年，拓荒者号在7月4号美国国庆的时候成功降落在火星表面。放出小车子来，哎，咱们现在讲的不是精神号跟机会号，
对，
是2004年初的事情。
对对对，
97年呢就有一个 pilot project， 一个 pilot 就是事先预演的一个计划。97年，我还记得那是我跟 TVBS， 那时候 TVBS 的记者苏一红，两个人晚上1点多 上主播台做实况转播，转播那个1997年的拓荒者号。
是
那一年美国人风光的不得了，苏沃是一直灰头土脸的，没话说。到了1999年，每两年呢，火星任务会大热闹一次。
嗯哼，
就是因为地球跟火星的公转周期每两年会碰上一次，
是
接近一次。但是没有想到99年的九月，美国发射了两艘太空船，在99年9月跟12月应该分别先后抵达火星。
嗯哼，
第一艘叫做气候观察者号，叫 Climate Orbiter， 第二艘叫极地登陆者号 Polar Lander。
嗯哼，
结果呢，在九月的时候，这个气候观察者号接近火星，正准备进入轨道的时候，突然销声匿迹了。
嗯哼，
没有了。
是
后来发觉是出事了。这个出事了以后，研究它的道理到底在哪里，发觉是一个大乌龙。真的是那一年大乌龙。为什么？因为当初做这个卫星的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里面的工程师，新进工程师还是习惯用英尺跟英寸
啊，
但是从1992年开始，太空总署就全面改成了公尺公制。
是，
所以很多卫星做完以后交接过来的上面的 manual 的数字，工程师以为是英尺，他做的是英尺
啊，
NASA 以为是公制。
是，
那光这一件事情呢还不足以致命。另外就是因为要节省，那个年头的太空总署署长叫 Dan Golden， 他提出了一个标语式的口号，跟台湾的政治人物好像
啊。
他说什么？我们发展太空任务三个条件，叫什么？faster, better, cheaper。faster 要快，你不要一个耗15年，
是
像哈勃望远镜那么累。better 要做得更好。第三个 cheaper 要便宜。结果你知道，大家遵从他这个主旨，抓了个宗旨以后开始做事情 ，faster 做到了 ，cheaper 做到了，是不是 better？不知道，因为钱一省下来，就有好多该做的测试没有做，有好多太空船上面应该有的 redundancy。 redundancy 的意思是说额外的配备，你有一套主照相机，你要一个副的照相机，万一主的坏的，副的还可以用，这叫 redundancy， 多余的东西都没有了。你知道当年的海，我们讲 Viking 1 Viking 2啊，维京人一号二号，他这个任务两艘太空船的一模一样的任务呢，花了10亿美金。而今天这个 Polar Lander 跟 Climate Orbiter 这两艘太空船个别每一艘不到1亿，
是
6000-7000-8000万美金。你可以想象这个10比1的差别，有太多要检查的要做测试的都没做。
嗯哼，
结果呢，这个 Polar Lander 不，这个第一艘除了那个
Climate Orbiter
出了问题之外，另外是个它这个太阳能板，太阳能板呢，你应该自己给它是按照它太阳能板的样子做一个理论模型。
嗯哼，
预测在这飞行的8个月途中抵达火星之前，太阳光对它的辐射压力，太阳光是有压力的，我们光照身上都有压力，只是我们不感觉。但这个压力虽然小，连续8个月推这个太空船它会偏的
啊。
结果这个理论模型没有做得很正确，它根本就没有新建模型，它拿旧的模型来做。
嗯哼，
那这两个错误刚好是错的同一个方向，使得它接近火星轨道的时候根本就是一头撞上去了。
哦，
这是9月的事情。
是
撞回了以后呢，12月马上另外一艘船就要到了，但是你可以想象去一趟要8个月。
嗯哼，
9月份出的事情，12月就到了这个早就飞过一半的距离了。
对，
叫不回来了。
嗯哼，
太空总署
同样的错误。
是的，不，太空总署开了好多会，最后说没有问题，这一个大家稍安勿躁，不要担心了。结果呢，进入轨道的时候也不见了。后来推测是怎么样，是软体工程师在船上的电脑里面少写了一行程式。
哦，
什么程式？他这个太空船降落下去啊，有点像登月火箭呢、啊。登月太空船发动逆向火箭，三个脚打开，慢慢慢慢朝下落，上面有降落伞。
嗯哼，
那落到地面上有，这叫软着陆，不像以前我们说弄个气囊直接往下掉。
是，
但问题是这种软着陆很重要的一点是说，你一旦着陆了以后，那个逆向火箭呢、啊？得马上关掉。
嗯哼，
要不然又起飞坏了。
对对对。
那怎么样知道它着陆了？电脑就去接收这三个角的尖端，撞击地面会产生一个附加速度。它每个角尖端有一个加速器，只要侦测到一个撞击尖端瞬间的附加速度，它就知道着陆。
是，
这个工程师呢还担心它万一有一个 false alarm， 一个假讯号。所以规定是三个角里面有两个传来一个附加速度，
是
电脑就说着陆了，然后把火箭切掉。
嗯哼，
没有想到这三个角在往火星表面落下去的过程中，这三个角原来是像你要像蜘蛛脚一样收在里面的。
嗯哼，
它是像节肢动物收在里面的。结果呢，要降落之前，它一切按照规矩来，脚一伸直，啪，打直的那一刹那，那个加速度计就感觉到了一个附加速度了。
啊，
从里面运动出来一停， 它就有一个附加速度，
是
第二只脚再打开，啪，两个了，嗯，电脑说咱们到了，把火箭这么一切，
但是掉下去了，
对，它在三四十公尺的高空，那十层楼的高度，
嗯哼，
从十层楼高度上栽下去，
嗯，
虽然火星重力没那么大，可是这一栽也就是摔得稀巴烂，
是，
当时这是推理，可是现在呢？轨道太空船真的拍到了它坠毁的地方，降落伞在这边，逆向火箭喷的那个痕迹在这一边，然后它的残骸躺在中间。
嗯哼，这个是因为工程师的问题吗？或者是说设计的时候根本没有去想到，连一个伸缩臂打开来的那个都会有一个，比如说副作用力啦或者什么？
对对对，我很难想象，因为你如果真的做了这个测试的话，
嗯，
你会发现。你在打开那个脚的时候，那个加速器就会给你一个讯号了。
嗯哼，
但是我只是怀疑，一切东西是在又赶又便宜的情况底下做的话，他甚至没有把这些东西整个做一个完整的测试，走过一个流程。
这个很有趣，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故事，似乎看起来一个那么复杂、那么艰难、那么精密的任务，却遭在或坏在一个最简单的错误上。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当然，我想，我们一方面自己也要哀今而勿喜了。因为别人到底他做的是最尖端的研究，很多问题都是事先完全预料不到的，他做的事情是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是，
但是有的时候回头想想，这些看起来非常非常简单而又天真的错误，让这整个耗资亿万的任务毁于一旦，其实是很可惜的事情。
而且对我而言，我总觉得一个比较稍微复杂跟精密一点的工程，不管你来十次八次一千次两千次，到最后都还可能回头去犯第一次犯的错误。
嗯，对，
是吧？
对对对，
你们做实验是常这样吗？
做实验做观测我们还好，我们不是真正动手做实验，我们学天文是做观测，但观测的话你其实就处理数据嘛。做实验的人是会，但是我想实验的人，好的实验的物理学家的话，他们会汲取每一次的教训，因为实际上在这个地方我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很好的观念，每一次我们在课本上教科书上所念到的东西都是我们讲千锤百炼，经过时间锤炼以下所剩下来的东西，那些东西我们叫什么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观的，都是正确的。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对了这一次之前错的那个9999次，他没有写在教科书上。那才是最珍贵的知识。
是，
那很多时候我们要动手做了以后，我们才会学到这些珍贵的知识。
哎，在我们现场是孙维京，我们进行的是孙维京谈天这个单元。欧洲太空总署在火星特快车号布置了一座精密的雷达 Marsis，怎么回事？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这个单元，在讲到欧洲太空总署在火星特快车号上布置那个精密雷达 Marsis，来搜寻火星地表下的资料之前，我们刚才我们提到了1999年，这个降落在
火星表面
的这个太空船两艘，
对，两艘都报销了。对，
后来呢 ？NASA 怎么办
？NASA 就如惊弓之鸟。
嗯，
任何会出问题的，有可能出问题的，都用最保守的态度来面对
啊。
所以间接的还害到我们在台湾要做的研究。
怎么会呢？这就人家那边打喷嚏，我们这边为什么得肺炎？
也没得肺炎，咱们也跟着打喷嚏就是了。1991年发射了一艘太空船，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就是去侦测 gamma ray burst。伽马射线暴，我们刚刚说过啊，那个大的望远镜叫 GRO Gamma Ray Observatory， 它重多少？重17吨，比哈勃望远镜11.5吨还重，
是，
所以它也在地球低轨道上，这么大一个，到了2000年已经10年了，到99年年底的时候呢，它3个陀螺仪有一个坏掉了，陀螺仪就是在天文卫星或者太空船上面控制方向导航用的，
是，
有一个坏掉了以后，剩下2个你还是可以操纵它，但如果万一2个再坏掉一个，剩下1个的话。你这控制它的能力就大大的减损了，
是，
所以那个时候坏掉一个以后， NASA 马上开会说这个东西要不要把它叫下来，直接给他一个 command， 叫他你不用观测了，你已经玩完了，掉个头直接进到大气层冲下来了，不是说拿个东西接回来摆在博物馆了，
就烧毁，就是
直接让它烧毁了。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它太重，太大，放不高，所以它在低轨道，万一它是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之下坠向地面的话，这么大的17吨的东西，经过这样子几百公里的大气层，烧不干净的。要是有一两片大片的掉在这些其他人口稠密的地方，
是
后果不堪想象。就 NASA 用最保守的态度决定把这个望远镜，当时仍然是非常非常 productive，
是
产生论文的速度是很快的，很精密的观测。科学家 如丧考妣吗？去那边请愿，跟太空总署说，两个还是可以运作，就是有一个陀螺仪剩下来，照样可以控制。太空总署充耳不闻，为什么？因为1999年给这两个火星太空船搞得颜面尽失，吓怕了，
是，
所以是十年怕井绳了。那然后决定说，还是要让这个太空船回来。当时呢，我们在肯丁天文台设了一个小望远镜，本来就是想接收来自这个 GRO 的讯号，他发现了 Gamma Ray Burst， 通知地面观测呢，我们也可以跟着看。没有想到，等我们设上跑以后，到了2000年5月份，这个东西仪器关闭
啊，
五月底的时候关闭，
就是你们的母公司没有了，是吧？
对，然后6月初的时候发动了小火箭，也就是让它在轨道上面减缓速度以后开始往下掉，
是
在控制的情况，它叫一个 controlled reentry， 控制的情况之下重新进入大气层。那当初这些很努力想维持 GRO 寿命的科学家已经失败了，没有办法，只好包一艘船到夏威夷旁边的海边去，海中央去，看着一个人工制造的流星雨产生
啊。
就当他进来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知道他是哪个角度，
即使在白天也可以看
得到，看得到，就是几个大块的碎片带着火球冲到海里面去，
是，
呀，
什么都没有了。
那现在就以碎片的形式长眠在太平洋的海底了。
那你们之后的观测？
对，没有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后来还有别的卫星了。不过因为这个东西也做，全世界好多人在做，慢慢我们就把我们的重心移到星际物质上面去了。
这也改变了这个你们研究的方向，
哎，对，
不是吗？
深远的影响，
深远的影响。好了，接下来要谈谈这个 ESA， 也就是欧洲太空总署的这个这应该讲怎么讲，精密雷达是吧？
Yeah， 精密雷达，
它
摆在火星特快车号，其实这就是火星特快车呢，也是2003年底到了火星旁边的，是那个有丧子之痛的，因为他们上不是带了一个小小的登陆艇吗？
对，
叫做 Beagle 2，
是的，
小猎犬2号，用达尔文的小猎犬命名的，丢下去以后连个响都没听到就没了。但所以他这我们讲说好可怜，但至少他这个母船，难怪叫丧子之痛啊，船还在，
对，
绕着火星的轨道上头呢，不断的观测火星表面，一会儿发表这个新知说，哎，火星表面可能有水。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想说欧洲人这么讲不是太晚了吗？
对，
大家都已经知道这件事儿。然后现在呢，大家在讲这个上面本身就有的精密雷达，那波长数百公尺，来搜寻火星地表以下的岩石，看是不是有任何因为水分子存在而反射上来的雷达讯号。呀，所以还不错。如果
所以好像看起来现在这些包括美国上去了两艘船，包括这个欧洲太空总署放去的特快车，怎么样去研究，似乎都差不多得到了一个一致的结论，就是的确这个是有过水，火星是有过水。
对，现在已经您说
有新的问题吗？比如说什么时候没的，这水怎么没的，
现在在哪里？这最大的问题是说，相信，因为无论从过去的这些间接证据，已经非常非常直接的间接证据啊，显示出来，当你在70年代的时候去看了，会发觉那个荒如砾漠的平原上面，大大小小石块好多，有些大石块在那个地方很突兀的，那科学家最推断是什么？洪水带来的
啊，
水才带得动那些大
那么大的石头。
对，那么大的时候是水带下来，土石流。那然后呢，其他后来又发现细小的河床啊，又发现干涸了的湖泊，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拿地球上地质去做比较的话，你会发觉火星上有水几乎是一个过去有水，几乎是一个毫无可辩驳的结论。但问题就是你刚刚讲的，什么时候没的？到哪儿去了？
怎么没的？
那美国的2001 Mars Odyssey 那个火星漫游者号，跟现在2004的机会号、精神号，慢慢都找到一个比较让大家信服的答案。就它并没有走远。它到了地底下去了。到地底下，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在火星
的，就火星地表下好像5公里就有，
1公尺就有
啊，1公尺就有啊。
对，因为2001的那个 Mars Odyssey 跟那1997的另外一个叫做 Global Surveyor 哈，
是
他们去侦测，尤其是2001上面，它有个侦测氢原子的一个仪器。它侦测到火星地表1公尺以内，它只能到1公尺
啊，
它是侦测 Gamma Ray 的，
是
只能到1公尺。现在到1公尺，就发现了怎么样？发现了有好多对氢原子的存在。氢原子不能单独存在，成了氢分子的气体。它唯一能够稳定的状态，我们能够了解的唯一稳定的状态，最常见的就是水，
是
冰块。不可能是液态的，因为太冷。所以呢，我们现在了解火星1公尺的地表以下，南极多得不得了，
是
几秒多的不得了。
这个对我们对将来对于火星的开发有一些什么带来新的愿景。
好高兴的是，在赤道，一般在火星的赤道，你会觉得地面很松散，然后呢，温度很高的地方不可能有水存在，水冰存在，都还有，都还有。所以，你到了赤道以后，太空人以后不需要到极区去提水了。他在赤道降落下来以后，把地底下挖一挖，放在锅里面煮一煮，那就有水了。
你讲的不是科幻电影。你讲的是真的有可能这样，
真的有可能这样。
好，我知道我们还有好几个问题，但是不行，我现在一直被我面前的景象打断啊！你在我前面前放突然放了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叫逆向沙漏。
对，这个沙漏是从下往上走的。
对对对，它是因为密度比较低的那个有颜色的液体呢，在一个透明的液体里面，做成一个沙漏的形状，
对，
那它就从底下往上的冒，一个一个小
像火山一样，
火山，对对对对对。
我们家金鱼要看着一定很高兴，它一定以为鱼食，就是往上走一颗一颗。
我从德国带回来的，一月份的时候去英国、法国、德国啊，看一下别人怎么样做探索物理的。
不是放在我节目里干扰我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你是不是心能二用。
完全，你跟我讲讲原理，就是一个比较轻的，
一个轻的，一个重的。
好，
对，
就是这样。所以要真正更进一步的话，要到暑假去参加那个。
哎，对，就是这个话，
是不是这意思？
对，自如性行销，让你跟着说就是。
再说一遍。
暑假的探索物理博览会7月1号开始在中正纪念堂。
各位听友啊，如果想要知道我面前放的这个会往上冒的火山一样的一颗一颗的东西是什么？
对，这个还是小的，我们还专门买了4个，在北部4个，在中部科博馆2个，在高雄科工馆2个。
有多大？
火山柱1.5公尺高。
1.5公尺高，
这圆柱
都快比我高了。
圆柱的直径20公分左右了，那叫火山柱，
是
就可以看到不同密度的东西，受热往上走，在热量挥发了以后再下来。我们把那